本节目由北京新奥天际广告有限公司制作出品。
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冬。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相对论。对面的依然是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伯凡你好。
大家好。
较早之前的时候呢，我们讨论那个话题就关于 Facebook 这个公司，它呢正在完成一个事情，就是把全世界的人大串联起来。
嗯，
那在这部电影啊，我们就在较早之前提到过这个事情啊，就是社交网络这部电影，就是以 Facebook 这个创办人的经历来写的。这个故事里面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嗯，
这个细节呢有一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讲到了之后呢，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
说他创办人叫扎克伯格，他做的公司就刚刚开始做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曾经做过一个音乐的网站叫 Napster。
嗯，
但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了，因为呢现在因为
我们还是记忆犹新的
Napster、
啊、
那个小孩呢跟扎克伯格说你这个公司能做到10亿美元。
嗯，
所有人都不相信。
嗯，
连这个创办人自己也不觉得。
嗯，
今天他已经是700亿美元的公司，
他绝对是说梦话嘛。
对，
为什么说创业团队需要一个能看得到成功愿景的人？什么是愿景和气魄的力量？为什么说一家公司的成就往往取决于公司领导人的心量气度？为什么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胸怀大志的人是不会为眼前的小事而烦恼的。为什么说很多创业中遇到的问题，换一个角度看就不是问题？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创业的心量。
我有一个朋友在评述到这个情节的时候，
嗯，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是因为饰演的父母本身就很有钱，他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商业可以膨胀到什么样的地步。
嗯，而且他自己通过做 Napster， 他虽然是最后失败了，
对，
但是他已经从他的那种个人的狭小的视野里头，那个井里头啊，
嗯，
已经爬到井沿上看了一眼。
对，
他只不过是最后还是掉下去了。
对，
由于各种原因吧。
对，
官司打输了嘛。
对对对，
但是他那一刻啊，看到了井上头的世界。
对，说到这个事情呢，让我想起了我很多年之前呢曾经看过一本哲学类的普及小读物。
嗯，
它里面说呢，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我们的世界基本上是在100个人范畴之内的。
嗯，
说起来是吧，100个人就已经决定了你周遭的所有一切了。有一天我去参加周杰伦演唱会在广州，我因为在前面拍东西嘛，我往回看，整个广州天河体育场里面坐满了满满人，当时号称6万人。
嗯，
我后来才想到6万人是什么概念，6万人只不过是我们这期节目，
嗯，
听到的听众的可能1%。这个数字1%什么概念？
嗯，
就是说100个那样的体育场的人全部坐在一起，
嗯，
说我们俩在说话。
嗯，
我们俩自己在一个小屋子里面觉得很嗨是吧。
嗯，
你看着我说我看着你说，但是没有想过这个世界外面有天量的人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
而这个也呢，从认知到这个事实和感知到这个事实还是不一样的。
对，
就是有的人他也能听进去这个话。
嗯，
从理智上他相信啊，一般做那种很初级的生意的人都会在想啊，全中国有13亿人，一人给我1分钱，给我1分钱，我就是
千万富翁
啊。对，都会这样想。但是你从理念上知道这回事和把它当真的一样的去感受，那是两码事。有的人你跟他说100遍他还是没有感同身受，但是西恩这个人由于他的那种家庭出身，
嗯，
由于他自己的这种经历，他知道一个网站真正的威力能够有多大，他有这种非常清晰的方向感，虽然还没有出现，但是他能够强烈的感觉到。所以当他们在一个餐厅里头见面的时候，那个西恩就在那儿做了一场秀嘛。
嗯，
啊，这个人非常善于表达。
嗯，
啊，只要是往那儿一坐，他就开始那个脱口秀了。
嗯，
就把他的所有的那些见解啊，他的一些观点全部就展示给他们。
对，
这个时候 Zuckerberg 呢就觉得大开眼界。
嗯，
啊，而且呢最后他进入到这个团队里头来，
嗯，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就是他好像是见到了那个愿景，而这些人只是一个简单的信念。
嗯，
他呢是作为一个好像是真见到了一个真实的场景的人，从那个场景里的回来告诉他们是什么什么什么样
子、嗯、什么样子什么样子，
所以他能够很坚定的朝着一个方向去走。
嗯
啊、有时候一个团队的的确确就需要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人的话，走着走着就像哥伦布啊，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所有的船员都要跟哥伦布要拼命了、
嗯、
说你再这样走下去我们要发疯了、
嗯、
这毫无结果的，哥伦布后来跟他们达成一个协议，如果再走三天、
嗯、
还见不到大陆我们就回去。
嗯，
好，真是老天有眼，走了两天他们见到大陆了。
据说当时啊在船上有一个广东人、嗯、他看见大陆的时候呢就问了一句话，哦咩来嘎、他们后来就把那个大陆叫 America。 哦咩来嘎在广东话里面的意思就哦那是什么。
所以他这种愿景的力量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嗯、
这如果用我们中国的话来说呢，就是一个心量的问题。
嗯，
这一点我想你肯定会有感触。
嗯，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啊，在我读大学的时候，
嗯，
有一次我们班的一些同学在讨论如何把当时的那个班长给赶下台。那个班长是老师指定的。
嗯，
我和董家耀呢，我们是广东来的，属于农村的哈，就郊区中国的边陲的地方来的，听着一帮北京的同学来跟我们讲述如何你负责造势造谣，你负责去跟女同学沟通去造势，你负责去跟老师沟通，你负责在什么时候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去刁难那个班长，你负责做什么，就是大学一年级
一个公关策划、啊、
一个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的一个同学站在桌子，站在那个宿舍的，我当时印象太深刻了，我仰望着他，他站在桌子上去吩咐这个人你做什么，那个人完全就像打一场战役一样、
嗯、
最后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把当时被老师指定的那个班长干下来、
嗯、
我那个时候就疯掉了，我说他们怎么会这些东西呢、
嗯、
后来人家告诉我说因为他的爸爸就是见过大世面的。只能这样说了、啊、
这点场面呢是个小场面，
对
他来说
就是说可能他在小的时候他就看过这种事情、
嗯、
这个事情呢给我了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
嗯，
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高中的时候有个故事。
嗯，
当时呢有一个女同学啊在追求我们学校的一个男同学，当时呢我们就带着这个调侃的说，哇他都追你，我他对你有好感，我怎么样、
嗯、
你知道这个男孩子说什么吗？他说就他追我一下我就追到，我不是很没面子，后来才知道有几十个这样的女孩子追他、
嗯、
我当时就强烈自卑感你知道吗？就是说见过有很多女孩子追的时候他自然就定了，就知道说哦，不是随便就能追得到的，在我们那个时候哪怕女孩子看我们也会一晚上睡不着觉的你知道吗？说这几件事情呢给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在哪里呢，就是说一个人你要不然就经历过，要不然你真的用大脑完整的细节想过你将来会那个样子的所有细节，气味眼耳鼻舌身意看见听见闻到想到触摸到甚至想到当时你的想法，当你真正的大脑完全接受未来的那个情景的时候，你再来看今天你会突然发现今天你做的很多事情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一目了然。
嗯，如果你没有很好的很强烈的很清晰的这种愿景的话，你很可能在一个小站上就停下来了。
对，
很多的公司做不大跟这个领导人的这种气度气量心量眼界有很大的关系。
对，
在最关键的点上你该走哪条路，前面都是一样的，前面也很关键，要不然你连走到这一步都不可能，但是这一步到了这个关键点的时候，你是做一个小生意人还是做一个大企业家，往往是取决于你的这种心量。所以创业的人这一块
很重要。我跟你讲，前两天我去一个朋友家玩，
嗯，
正好看见他在训他的儿子，他儿子呢是一个大学生，
嗯，
他儿子呢正在为一段爱情烦恼，哇颓废又喝酒又自闭又那样子，就是那个大满脸胡须的，
嗯，
他指他儿子鼻子骂，你是我的儿子，你就为这么一个女孩甭管她是天仙还是谁居然扮成这个样子，你知道你将来做什么的吗？因为他们家生意很大嘛，
嗯，
你将来是要管一万个人吃饭问题的，你是要为一千万个人提供服务的，你要改变一万个人的家庭的，你现在为一个女人一个还不知道在哪里的一个女孩子做成这个样子， 你哪对得起我？你哪对得起列祖列宗高官？哇，那小孩哇在低着头。我那个时候我在旁边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受到了震撼。嗯，就是说一个人你的心量和你的世界观有多大，你决定你要做多大的事情，
嗯，
才会看到你现在为什么事情烦恼。如果你为这些事情烦恼的时候，嗯，你就不可能成为那样一个人。
所以
当你反过来倒推，当你心中有大志向的时候，你绝不会为小事而烦恼。
嗯，对，就当你为小事而烦恼的时候，一定是没有一个大视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
我
可以这样来，
在这里，对，
这样
的句话在这里哦。
啊，我宁可在这个意义上来解读这句话。
对，
远虑，你到底有没有？
对，
没有远虑，你一定有近忧，你就会为眼前这一点事，谁多看了你一眼，你们邻居又换了一辆新车，你就会为这件事情而忧。
对，
所以呢，这种心量，这种气量吧，
对，
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看 Zuckerberg 这个人呢，他能够把这个公司做到这么大，
嗯，
现在是气定神闲啊，嗯，啊，让 Google 这样的公司要换将了，斯密特神话般的人物啊，
嗯，
也下台。但是呢，他气定神闲，你知道他这个人啊，他小时候他就有这种气量，
嗯，
他在高中的时候啊，
嗯，
跟他的同学一块做了一个音乐播放软件，
对，
他这个播放软件呢很有意思，在当时来说是很先进的，
嗯，
他根据你播放的记录，自动的排列这些歌曲的顺序，
嗯，
啊，你在这100首歌曲里头，你播放的次数，它自动记录以后排列，这样时间久了，它就自动为你编辑成一个CD 了，
嗯，
你最爱听的那些歌嘛，
嗯，
是这样一个软件。当这个软件呢是很先进的，你知道哪家公司要买它这个软件？
哎呦喂，
微软
啊，微软，嗯，
微软开价200万，
嗯，
高中生啊，
嗯，
他是一个高中生，有现在
200万美元意味着什么？可以在巴菲特他们家旁边买10栋别墅。
但他最后做出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
嗯，
拒绝微软，他把它放在网上让大家自由下载。他就是想做一个就有点捣乱，想出名，或者说我豁出去了，不要这个钱，看他会怎么样。
哎呦，就现在，
所以他到那个后来人开价几千万、几亿美元来买他的公司的时候，为什么他没卖？因为他当年作为一个高中生已经放弃了那个200万，有这样一种气魄的人啊，他不会卖的。
嗯
嗯，
这个时候我觉得，当你放得下的时候，你就更有魅力，你就拿得起更大的东西了。
嗯，
你只有放得下10公斤，你才能有一天拿起20公斤，是吧？
嗯，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嘛。其实呢 ，Zuckerberg 他的故事里面其实说明了什么？是你放开手，你才能真正拥有全世界。
嗯，
你的心量在哪里？当你的心量是放在全地球的时候，你才能够做全地球的事情。
嗯，
今天我们的技术已经能够为这些放眼全球的人提供了一个平台，
而
前是不可能的。
对，而且呢，一说创业，大家就马上就会想到很多很多困难，比如说融资难的问题、税收高的问题等等。但是你看看这个 Facebook 它的创业史的话，你就会发现有些问题啊，当你换一个角度看的时候，它真的是不是问题。
对，那什么问题换个角度就不是问题呢？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东吴相对论，
为什么说有趣比有利益更重要？有趣为什么是生产力？为什么充足的资源是对视野的限制？为什么说三分饥与寒对人对企业都是必要的？什么是内部创业？为什么说创业的心态是不靠？欢迎继续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创业的心量。
梁东吴不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做打经济生活任督二脉，继续回来的东吴相对论。刚才老吴呢，这个气定神闲的讲的一个话题啊，说很多人呢在抱怨创业的时候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你反过来看 Facebook 在创业的时候，他怎么就没有把这些当做个问题呢？
你知道这个 Facebook 的启动资金是多少钱？
多少钱？
是他的另外一个同学爱德华多·萨瓦宁，
嗯，
那是一个比较有钱的犹太后裔，
嗯，
他出了1000美元，
嗯，他后来占了 Facebook 股份了吗？
最后他被踢出去了。因为他后来掉队了嘛，当时扎克伯还警告他说，你要长期不待跟我们一起干的话，你会掉队的。
嗯，
他一直在外面按他的思路去卖广告啊，就他自己的那一套思路，也就是说他自己秉承的那个文化跟这个公司是不一样的。
嗯，
后来他又注资了18000美元，
嗯，
但是没有用。
嗯，
因为他们发生争吵以后，他把这18000美元给冻结了。
嗯，
因为冻结的这样一个行为，后来就遭到被踢出去从这个公司。也就是说，整个 Facebook 的启动资金也就是19000美元，实际上只有1000美元，就租用服务器的那一个费用。
对，
就好多公司一听说是我要做一个事情，马上就会算出一笔钱出来，而不是想到的是说这个事情如何才能够运转起来，以最少的成本。或者说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有趣，是不是真的大家都要来用你的这样一个产品。它更多的时候是说这个产品有多有趣，而不是能够换来多少利益。因为这两个词在英文当中是一个词 interesting 和 interest， 对，这个利益啊和兴趣，你如何要做到多有趣啊，足够有趣了，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来用你这样一个产品，那么赚钱呢可能就不是问题。当然这里头要把握住一点，你的成本要足够的低啊，在最低成本下可不可以做到非常有趣。事实上有很多的产品，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是可以做到非常有趣，但它的成本并不是太高的。我们如果是沿着成本的那个思路去想问题的话，会越来越难，因为你的思路没有想到怎么去把这个产品做到更有趣。他就从一开始就把这个问题给绕过去了。这不是说创业不需要钱，而是最重要的首先要考虑的事情是你是不是足够的有价值。这是对大家创业的时候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而且呢，我又想起了吴武汉曾经跟我讲的那句话，是吧，多余的钱只能做多余的事情。我认真想了一下，我以前在百度管品牌，后来我们就做泰美这家公司，后来在做正安药房，那个没有一次真正花过很多钱而把事情做了，其实都是用很少的钱反而做得好，有很多钱的时候反而做得不好。为什么呢？我认真想了一下，是因为呢，当我们有钱的时候呢，我们把精力花在如何把这个钱花出去。而如果你没有钱的时候呢，你就会每天在想怎么不用钱把事情做成。
对，
这就是我们的心智模式里面很重要的区别。前两天我跟我们的同事就提了一个要求，以前呢他们说是要一年找到100个中国最好的医生啊，后来呢我突然想，为什么我不能跟你提出1000个的要求呢？我跟他说，我同样的预算，你给我找1000个医生吧。他们就说啊，以前你100个都做不完，现在1000个。我说对，就是这样的预算，而且可能还减你的预算，但是要求1000个。这帮人呢回去之后呢，我们同事呢经过2天回来告诉我说，哎，我有个办法了，我们去找一个民间中医师协会合作，只要用一半的预算，人家已经找了1000个人了，我们跟他一合作，马上这1000个人就在我们这里了。所以呢，就是说你只有把他逼到这个角落上的时候，他才会知道说怎么用这么少的钱把这个事情做成。比如说这个事情市场上就是用100块钱做成100块钱的事儿，你给他100块钱，他一定是做100块钱那个事儿的。你不给他，你只给他1块钱，他也能做成1000块钱的事儿。甚至说你说你要求他你做完1000块钱的事还挣5000块钱回来，他也能给到你。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呢，我的观点就是，往往资源的充分是对这个事情的巨大的伤害。
我们以前也讲到这个问题，丰富的资源它最大的好处是让你好像是可以
做事比较简单，
做事情比较简单，那资源充足总能做很多事情，一般情况下是这样。
对，
但是充足的资源它实际上是对你的一个视野的限制，
同时还是对你的饥饿感的扼杀。
Keep
hungry stay foolish 嘛，对吧？
对，
其实 keep hungry 我现在有越来越深的感触。我现在有时候观察一些家境还不错的人，他们的小孩子，我发现他们的小孩子身上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父母总是希望他再读点书，再做点什么事情，再努力一点，稍微有一点点努力的话，就给很多的奖励。其实呢，他们会觉得很不以为然。反倒是那一些家境很贫穷的啊，没有什么条件的人，他们读书很努力。以前呢，我在广东的时候啊，全广东省成绩最好的通常是那些什么江门啊，或者什么下面那个什么肇庆啊，考大学的机会本身相对较少的那些城市，哎，那些学生出来成绩特别好。
在春节前，我们家先后来了两个小孩，一个呢是朋友带着他的孩子，他是很有钱了，那个小孩养的那真是这个瘦骨嶙峋啊，因为他不爱吃饭嘛，吃饭是一件巨大的系统工程，对于他来说，
恨不得一个人为一个人表演节目，另外一个人
那都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也恨不得是一个人喂一口，哎，要用那种体验经济的模式，要让他去吃饭。
对对对，
所以这小孩就瘦骨嶙峋了
啊，
那个。 另外一个呢，那个小孩呢，是因为春节有很多事，我们家就是请的那个小时工啊，他把他自己的孩子带过来，在家里头收拾房间的时候呢，让小孩坐在沙发上，那小孩很听话的坐在那儿，我太太呢就给了他一块面包，那个小孩打开那个包面包的那个纸的那个过程，我就很仔细的在那看，非常小心的很珍惜的打开那个纸，然后他吃，他不是那么咬的，他是撕的那个面包，
一点点
一点点的这样子在吃啊，那个小孩长得就很壮实很健康。
上帝真是公平啊。真的，我觉得说现在缺什么，就缺饥饿。
所以这个创业的时候，当然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应该给创业者提供尽可能方便的各种各样的条件资源，这一点上要不遗余力的呼吁。但是我们从创业者的这种角度来看，有时候陷入这种困境的时候，你应该想一想，也许他是在强迫你改变一个角度看问题，把你挪到了另外一个视野里头去，你要是珍惜这个缘分的话，说不定能做出一件很大的事情出来。
珍惜呢，是因为你已经超越了，是吧？另外呢，还有除了珍惜之外呢，我就感觉到就是要积极的拥抱这样的一种逆境。以前我们老觉得这是个好像说在嘴上只是一个教
很廉价的一个说教，
对。但是我最近呢，越来越深刻的感觉到，其实很多人真的是因为童年没钱很穷，所以呢后来变成的是他的动力来自于这里，当然后来赚了钱之后，所以也就胡吃海塞也不太好，是吧？前两天碰见一个人是中国很著名的美食家，这段时间呢很著名的
我知道
美食家，然后我说哎呀您这个现在脾胃的问题估计就是天天吃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导致的吧，他说哎呀梁老师你不知道啊，就是因为家里小的时候穷啊。所以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要想小而安，三分饥与寒，其实背后我觉得代表了一个很深刻的智慧。前两天情人节，我每年情人节有个立牌的工作项目，你要干什么吗？开个车在街上看情侣吵架。每年都能看见啊，那些人才吵架呀，然后呢两个人背对着走啊，然后呢在撕扯啊什么撕扯的，是吧？我后来发现呢，大部分的都是这些男孩子啊在试图哄这些女孩子，哄着也很辛苦。后来呢，我前些年的时候就采访过一个人啊，这个人呢很受女孩子欢迎的，我说你怎么样能够让那么多女孩子喜欢你呢？他说秘诀就是不要对女人太好。
保持 hungry 啊，
我是旗帜鲜明反对的啊，我觉得还是这该好还是要好，是吧？该不好就不好，如是这般就好了，是吧？但是呢，他道出了一个真理，就是你给的越多啊，他吐的越多，他反感，这个很恐怖。
这不仅是对于创业型的公司啊，就公司有钱了以后，那当然是要主动的去保持这种饥饿感，那其实是比较难的。没钱的时候保持饥饿感很容易，
对对对，
有钱的时候保持饥饿感真的是很难。有钱了以后呢，让自己的目标清晰，不是想着怎么去花好多钱去。其实好多公司做到一定程度上，基本上就变成了怎么去花钱了。
对
啊，怎么去招人
用掉
啊，把那些钱用掉，如何保持这种饥饿感，对于公司大了以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三分饥和寒，不仅是对小而安很重要，对大公司也是很重要的。
对，这个时候呢，第一，你要确立更加远大的目标。
对，
你觉得说我今天是一个100亿的公司的时候，还是很小很小的公司。
对，
折合美元才10几亿美元，还是很小很小的公司。我起码做个1000亿美元的公司吧。当你有这种心量的时候，你就不会满足于现状啊，你要去扩展，你要为更多的人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因为你必须要让有价值的服务，人才会回馈给你嘛。这是第一个，要树立更加远大的理想。第二个呢，就是要时刻的懂得归零。昨天啊，中国一个很大的 IT 公司的一个人到我们药房来玩，是我们同学，他从沃顿回来了啊，在沃顿上学。他说所有的组织结构调整啊、系统啊、流程啊，都不如让这个公司回到创业状态有效。你说这个公司当年什么都没有，什么流程没有，什么什么 IBM EMBA 这都没有，是吧？哎，但是呢，他为什么能长到今天这么大的公司？不就是凭着那股气吗？小伙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其实就是那种创业的精神。所以他们公司最后做了一件决策， 策，就是把一部分人分出来，给一点点资源，让他们独立去创业
啊，
让你们去做，做得好就给你们很多鼓励，做不好就死在那，
是吧？
所以反而呢，他们那个新的团队呢，
这个叫 intrapreneur， 就内部创业啊，
对，
就是让他强制性的回到一个原初的那样一种状态。
对，
当你不知道你自己该怎么走的时候，就多想想你当初是怎么走过来的。好多公司可能是，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有个很著名的人叫范蠡，
嗯，
啊，他之所以能够三次创业，
嗯，
三次都成为当时的世界首富，
嗯，
啊，原因在于他前两次他都把钱散掉。
嗯，
只有他是真正的意义上你把散掉，真的没钱了，
嗯，
你才能够重新回到创业的能力。否则你说我先存着1000万在国外的海外瑞士银行账号上，
嗯，
我再来再创业，这还是不行。
那是不行的，你后辈已经记着一个江苏省，
嗯，
和没记着一个江苏省，那个心情是不一样的。
对，
潜能的那种调动完全是不一样的啊。这个陶朱公之所以能够成为陶朱公，
范蠡
啊，范蠡 啊。原因就在于他总是能够把自己置入这种创业的状态，所以他能创业才能够成功。
嗯，
有一个人做得很不错的，他说创业的心态其实最重要的是不靠，
嗯，
要有一种不靠的心态，
嗯，
这个公司它才能不断的成长起来。如果你老有这种靠的心态，做大一点了呢，想着怎么去卖掉，
嗯，
或者是有一点小利了呢，我就把我的商业模式就锁定在这个上头了，
嗯，
不再往前走了，
嗯，
因为这样可以就马上就能够活下来嘛，
嗯，
就马上就能够有点小钱能花花了嘛，
嗯，
可以买辆车开着了嘛。我以前听说过一个案例，挺有意思的，有一家投资公司啊，投给当时在中关村的有一家公司，是做软件的，干的的确也是很不错。后来呢，就投了一点钱给他了。过了一个多月，他又过来看的时候，他们发现那个创始人就买了一辆宝马，十几年前啊，
嗯，
买了一辆宝马开，他就放弃那个公司了。他认为他是成不了什么大器的。就像挑水的时候啊，很多人现在没有挑水的经验了。挑水的时候，如果路程很长的话，你要选择那个歇的那个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第一次歇那个路程，到第二次歇它都是减半的。
嗯，
你走了200米你就想歇的话，第二次就是走到100米你就想歇，再下一次就走到50米，这个路程就不断的缩减嘛，你就走不长。所以这种不靠什么东西，这样一种心态才是一种创业者的心态啊，或者说就是 Jack Bergen 这种，我就是不要了，他能怎么样？作为一个高中生，我不要这200万的机会，又能怎么样？
境界就不一样，
境界就不一样。这是作为创业公司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因。
嗯嗯。所以呢，透过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创业者的这个故事的经历呢，告诉我们：第一，要年轻的时候树下远大的理想，不要被几百万、几千万、几亿美金所打动。你做的事情远不止如此。第二，要永远保持自己的创业的饥饿感。当你有这样的一种饥饿感的时候，你就才能够真正的成就一番事业。
嗯，
好，我们同一时间再见。